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4月12号星期六中国时间晚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澳大利亚总理表示，马航失踪客机搜寻仍需10日。持枪人员在东乌克兰夺取了警察局。乌克兰决定停止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伊朗拒绝调换驻联合国大使的人选。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从事和男子一样工作的妇女获得和男子一样的薪酬。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回忆有关人民币贬值的关切。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六表示，确定5个星期前失踪的马来西亚客机的方位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媒体表示，马航客机的搜寻范围已经大幅度缩小，不过要在离陆地1000公里的印度洋海面下将近5公里处寻找任何物品都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预计这项工作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星期六，搜寻客机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器的任务仍在继续，不过没有侦测到水下任何新的信号。星期六是阿伯特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天，他说他仍有信心，认为搜寻人员探测到的信号确实来自马航 MH370 航班，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很多困难。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五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明了搜寻工作的进度。这架客机上约2/3的乘客是中国人。来关注乌克兰局势，持枪人员夺取了乌克兰东部一个警察局。与此同时，抗议活动持续升级，力挺亲俄罗斯人为主的地区归顺克里姆林宫的统治。乌克兰内务部长阿瓦科夫表示，武装人员星期六在斯洛文斯科夺取了一个警察局，那里距离该地区首府顿涅茨克约60公里。与此同时，亲俄罗斯的抗议者星期六继续占领顿涅茨克以及甘卢斯克的政府大楼。乌克兰代理总理已经向抗议者和地区领导人做出让步，因为此前基辅为分离主义者设定的清空政府大楼的最后期限已过。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等乌克兰政府的高级官员星期五前往顿涅茨克，他们在那里会晤了东乌克兰州长、市长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乌克兰人士。乌克兰代理总理表示，他支持修改乌克兰宪法并更改相关法律，使地区州长和行政管理人员不再由中央任命，并且允许进行地区的全民公投。另一方面，乌克兰决定停止和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这一举动将对俄罗斯军力造成严重的打击，但同时也给乌克兰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分析人士说，乌克兰军工企业将更积极开发新市场，这可能给中国带来新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临时政府总理亚采纽克最近表示，乌克兰将停止同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并让自己的国防工业更多地面向西方。他说，乌克兰不会武装一个入侵你并向你开枪的国家。垄断军火工业的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代理总裁杰列申科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考虑到目前的两国关系状况，乌克兰方面临时冻结向俄罗斯出售军事装备以及军民两用产品。杰列申科说，乌克兰政府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正采取措施来弥补军工企业以及企业职工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些措施包括将扩大国内的军事采购，与此同时寻求同外国武器买主签订新的合同。乌克兰临时政府副总理亚列马承认， 停止同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合作将对乌克兰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俄罗斯媒体说，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阿塞拜疆的采购订单能够占乌克兰武器出口的30%，而一些乌克兰的军工企业主要依靠俄罗斯的订单运转，比如位于南部的西奇发动机工厂生产的直升机引擎多数都销往俄罗斯。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费罗罗夫说，乌克兰军工企业依赖俄罗斯市场生存，他不相信乌克兰真的会停止同俄罗斯的合作。乌克兰的军事问题学者孙古罗夫斯基说，乌克兰同俄罗斯在武器装备领域的依赖非常深，乌克兰依赖俄罗斯的订单，而俄罗斯依赖乌克兰的供货，但他强调，两国目前处在战争状态，而交战意味着双方都会有损失。孙古罗夫斯基说，乌克兰没有别的选择。他说，乌克兰当然非常不想中断同俄罗斯在这个方面的合作，但乌克兰也更不想让自己受到侵略，所以这就面临着选择，什么对乌克兰最为重要，是国家的主权还是某些经济利益。乌克兰的军事问题学者兹古列茨认为，在一年内乌克兰将会因此损失6亿美元，而俺罗斯大约会损失20亿美元。但是他认为，乌克兰国防工业也面临着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或是全面甩开俄罗斯，或是把向俄罗斯出口的武器装备大幅度提价，使国家预算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据报道，俄罗斯的军用和民用直升飞机中的多数引擎都需要乌克兰供应，俄罗斯海军大型水面舰艇，特别是目前大批建造的两种主力护卫舰的动力装置也需要从乌克兰进口，多种型号的俄罗斯战机，甚至包括苏-35战机所悬挂的导弹的发动机，同样由乌克兰制造。而最让俄罗斯军方担心的是，俄罗斯陆基战略核力量保障的50%都得依赖乌克兰，而陆基力量构成了俄罗斯战略核武力量的80%。俄罗斯战略火箭军中的主要攻击武器 SS-18 战略导弹，从研制到生产再到后勤保障服务，全部由乌克兰的南方机械厂负责。如果乌克兰方面停止合作，这甚至将威胁到俄罗斯是否能够保持同美国的战略核力量平衡。军事分析人士说，虽然从理论上讲俄罗斯有能力取代乌克兰自己制造这些武器装备和部件，但俄罗斯为此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更需要花费多年时间才能完成。乌克兰寻求新的武器出口市场也可能为中国带来新的机会。军事问题学者孙古罗夫斯基说，乌克兰长期同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合作密切，可以说中国在乌克兰一直都有很多的机会。他说，乌克兰总是准备好同中国在这个领域合作，这涉及广泛的领域以及各种军品和技术。但是也有的乌克兰军事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乌克兰已经确定了融入欧洲的战略方针，欧盟特别是美国的立场将在乌克兰同中国的武器交易中发挥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朗表示不考虑提名新人替换伊朗新任命的驻联合国大使，尽管美国拒绝为此人发放签证。伊朗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伊朗不会替换阿布坦比，还说伊朗将通过联合国的法律机制追究拒发签证一事。白宫官员说，美国已经通知联合国和伊朗，不会给伊朗希望成为该国新任驻联合国大使的这名男子发放签证。美国官员反对伊朗选择阿布坦比，因为据称他参加了1979年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行动，当时他是一个穆斯林学生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把52名美国外交官扣为人质，长达444天。阿布坦比表示，他参加跟随伊玛目路线穆斯林学生组织活动，仅仅限于翻译和谈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安全策略正在应对来自多方的挑战。 美国国内政府预算不断的紧缩的情况下，美国安全战略学者近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美国安全策略座谈会中提出，美国应该修正其军事策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政府公布的2015年军事预算要求国防部进一步减少军事人员数量。美国国家战争学院国家安全策略教授迈克尔·马扎尔说，美国的军事领先地位正在一些重要领域受到挑战。
美国在有关亚洲与欧洲安全的计划中有些重要的部分，由于其他国家掌握了更多能力，而在目前或者最近的将来变得无法实现。
马扎尔说，这些国家包括民族主义兴起的俄罗斯、中国、土耳其等，甚至十年后日本也有可能加入这一名单，他们对自身力量的估计在不断的上升。
有些国家很不情愿要尊重我们的意见，有些国家在胡作非为的时候非常难对付，因为我们要依赖他们来解决许多问题。
曾担任奥巴马2012年竞选国家安全顾问指导委员会高级顾问，现任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布鲁斯·简特森说，
这个时代我们要面对的是，我们的确不清楚问题所在，我们才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冷战结束以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历史新潮流。
简特森说，美国的安全角色应该从安全提供者向安全加强者转变，美国可以向盟友提供尽可能的支持，但是这些国家自身需要主动建设双边和多边关系。
不论是日本由于其特有的民族主义影响到它的外交关系，还是海湾国家说为什么美国不帮我们解决问题，我认为这些都不在我们的利益之内，也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内。做出这些转变需要花时间，但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始这么做，这样我们才能够让转变以合理有规划的方式进行。
马扎尔说，以乌克兰为例，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美国必须应对新的挑战。
俄罗斯现在对乌克兰做的大体上并不是明确的领土侵略，而是一系列违反该国领土完整的事情，仅仅是没有正式侵犯这个国家的主权。
马扎尔说，美国的国家安全策略应该演变为更侧重于控制风险，而不是阻止具体的侵略性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甄小英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官员说，美军正在接近研制出完整高超音速飞行装置，称这项研发目前居世界领先地位。此前中国也称实施了一项高超音速载体飞行试验，而且载体飞行速度据称高达音速的十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4月8号星期二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国防部主管研发工程事务的代理助理部长谢福说，去年5月军方实施的一次高超音速飞行试验对未来这个项目的军事应用具有很大的意义。
这是我们第二次成功展示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的应用，表明我们正在接近研发出一个完整的高超音速系统。世界其他国家一次也没有成功实施这样的测试。
2013年5月，美军在太平洋上空实施了 X-51 型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第四次试飞，并首次成功地达到了各项测试指标，包括飞行速度冲破5马赫，飞行时间超过300秒。军方在2010年5月首次试飞 X-51 型高超音速飞行器，并取得部分成功，但在2011年和2012年的测试中连续两次失败。美国军方预计，高超音速飞行器会在5到10年中正式成为美军的一项武器装备，从而大大提高快速远程打击能力。今年1月，中国也称实施了一项高超音速武器载体的飞行试验，载体的飞行速度据信高达音速的10倍。在今年3月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 主管天制武器装备的国防部次长肯德尔说，美军目前在这个领域仍然超前其他国家，但会在未来5到10年中感受到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威胁。
我早先说过，我们对我们今天所处的优势感到放心，但对未来5到10年后的状况就不那么放心了。5到10年后，高超音速和其他一些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问题。
美国继续面临财政困境，未来若干年的国防预算会继续紧缩。根据政府向国会递交的2015财政预算报告，军事科技和武器研发项目的预算将比2014年减少5%。国防部官员希望国会扭转军事科研经费下滑的趋势，使美军能保持军事技术和装备领先世界的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内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从事和男子一样工作的妇女应该获得和男子一样的薪酬。美国总统在星期六的每周例行讲话中说，专业相同、教育相同的女子薪酬低于男子的情况令人无地自容。奥巴马总统本星期发布行政命令，禁止联邦政府的合同公司报复那些敢于就他们的收入问题问个究竟的雇员。这项命令被广泛视为是妇女更加了解他们工资标准的一个途径。对急于动员妇女投票的民主党来说，呼吁男女同工同酬将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成为大选年的一个主要议题。华盛顿州联邦女众议员麦克莫里斯·罗杰斯代表共和党发表讲话，他说，奥巴马经济学伤害妇女。这位女国会众议员表示，共和党帮助小企业以及增加就业机会的有关建议将造福男女劳动双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自从今年2月以来，升值了将近10年。
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币最近的贬值导致一些笃定人民币会一直升值的投资人出现了巨额的损失。人民币近来的持续贬值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华盛顿对这种关切做出了回应，并表示中国政府致力于让市场在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今年2月以来，升值了将近10年时间的人民币开始走软。美国财政部的有关官员发出警告说，如果人民币汇率波动来自非市场因素，将会引发美国的严重关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有关中国金融改革的论坛上首次对这种关切作出回应。他表示，人民币最近的贬值是因为美联储减少对经济的刺激，中国的贸易出现逆差，以及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等市场因素出现合力的结果。
有关国家还有我的同行有一些关切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的。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是在走向以市场为导向的方向。
前来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的易纲表示，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形成机制以及让市场供需关系决定汇率是18届三中全会有关金融行业改革的决定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李道奎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长期困惑中国的经济和政策制定者的一个问题。在过去，由于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所以汇率机制改革这个概念就等同于人民币升值。而最近的一些发展成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一个好时机。
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上有唱空中国经济 的这种趋势，那么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在逐步的退出，所以全球的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在往下走，所以终于就看到了，终于迎来了一个人民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国际市场上的 观点高度不一致的这么一个情况，在这个情况下，就人民币汇率有升有降的这个压力都有，这个情况下放宽它的形成的机制，放宽这个汇率交易的区间，是应该说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
那么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被低估了还是高估了呢？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李稻葵则认为当前的汇率基本上是市场上不同观点博弈的结果，
一个基本上是符合一个市场正常的汇率市场的正常的一个走势的。那么中长期看，包括今年下半年看，我倒认为汇率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先跌后升的这么一个趋势，市场的力量。
这位经济学家说，在未来的3到5年，人民币的汇率最有可能的是在波动中缓慢升值。 VOA 是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400多名包括儿童在内，疑似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人最近几个星期在泰国被扣押，现在正在等待处置。中国当局要求泰国政府将他们送到中国，不过被扣押的这些人否认他们自己是中国维族人，他们希望去土耳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已经开始跟泰国官员就这426名被扣押人员进行外交磋商。目前这些人被扣押在两个地方，一是泰国首都曼谷，另一个是南部城市宋卡。人数最多的一批人是泰国当局在3月12号搜捕一个橡胶种植园的人口走私营地过程中被发现的。当局说，这次在泰国扣押的这批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疑似维吾尔人都比较富裕，人员组成多样化，包括几10名婴幼儿和他们身穿罩袍的母亲。调查人员可以确定，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新疆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受到歧视和宗教压迫。中国宣布正在打击新疆的分离分子。新疆的维吾尔人跟该地区的汉族人经常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费尔·罗伯特森呼吁泰国不要把这些人遣返回中国，因为他们将面临受迫害的危险。他说，有迹象显示中国当局不承认这些人的难民身份，试图为把他们遣返回国铺平道路。
We've already seen various different press accounts coming out from unnamed Thai officials that frankly have Chinese fingerprints on them, that people are terrorists.
我们看到各种媒体报道的有关畏惧姓名的泰国官员的不同说法，明显有中国干预的痕迹，说这些人是恐怖分子，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泰国有恶意。这批人基本上是由妇女和孩子组成，人们担心中国正试图妖魔化这些人，以便把他们遣送回中国。
土耳其驻泰国大使馆的官员已经同这些人的代表通话，有报道说土耳其外交官不相信他们来自土耳其，因为他们不说突厥语，但是有关方面正在谈判，争取把他们部分人或者是全部送到土耳其。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许多维吾尔人居住在那里。罗伯特森说，如果这种努力不成功，就需要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介入。
If on the other hand, Turkey decides that they are not Turkish nationals, then it becomes a matter of Thailand needing to allow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to have unfettered access.
如果土耳其一方决定他们不是土耳其人，那就需要泰国允许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不受阻碍地接触这些人。如果他们确实如我们所认定的是维吾尔人，那就需要由联合国难民机构给予他们难民身份。
一些活动人士认为，这些人一起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出境，去到越南和柬埔寨抵达泰国，下一站打算前往马来西亚。媒体报道把吉隆坡说成是那些用偷来或伪造证件旅行的人前往欧洲的理想跳板。失踪的马航370班机上的2名伊朗人就试图用偷来的护照前往欧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4月15号，已故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逝世25周年的前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4月11号前往湖南浏阳中和镇的胡耀邦故居参观，引发外界关注。在18大上交棒全退的胡锦涛属于团派，曾受胡耀邦一手提拔。胡锦涛星期三造访了位于长沙的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随后星期五上午在湖南省委书记等各级官员陪同下参观了胡耀邦故居和陈列馆，逗留了1个小时。据悉，胡锦涛参观期间向胡耀邦铜像鞠躬致敬。湖南当局对胡锦涛参访胡耀邦故居的消息严密封锁。胡耀邦是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主要领导人，思想解放开明，是改革开放早期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大辩论的具体执行者。1987年被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被党内保守派元老逼迫辞职。1989年4月15日病故，引发数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进而演变成震惊全球的八九民运，直到64屠城事件爆发。有分析说，胡锦涛此次选择在胡耀邦病逝以及6425周年前夕的敏感时期参观胡耀邦故居，是否有意释放某种信息，还值得关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法庭正如人们所广泛预期的那样，对法律学者许志勇因参与政治活动获刑4年的判决维持不变。许志勇是推动官员公开财产透明运动的发起人，他被拘押和判刑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批评。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发自香港的报道。
许志勇今年1月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被判刑4年，星期五北京中级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这是他对其案件所能采取的最后的法律手段。面对4年刑期的许志勇称判决是荒唐的，他星期五在法庭上说，共产党专制的迷雾终将散去。许志勇的律师张庆芳说，虽然许志勇预计到他的上诉会被驳回，但是他仍然希望法庭官员会通过他的上诉得到改正他们当初错判的机会。张庆芳说，
他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个他可以抓住，但是他没有抓住，这反映了他们观念的落后，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形势的误判，对中国形势的误判。他们认为这个通过把这些公民的合法的这个权利要求、权利诉求都作为犯罪处理，就能够阻挡社会进步的脚步，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许志勇是一位广受尊敬的法律学者，过去10年来他一直在中国倡导实行温和的政治改革。在他被拘捕前的一段时间，他同一个名叫新公民运动的松散组织的成员一道，呼吁采取更有效的手段来制止官员腐败，增加透明度，保证教育和工作方面的平等权利。这个组织定期举行会议，讨论政治问题，一些成员还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2013年起诉他的公诉人说，许志勇利用公示财产和教育平权等议题，聚集数百名民众参加各种集会，在北京街头引起骚乱。人权组织认为，许志勇唯一的罪行是行使了他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星期五，国际特赦称，法庭驳回许志勇上诉的判决可耻和虚伪。许志勇案件是习近平主政以来首次对活动人士进行的高调审判。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公开声明打击贪腐和不平等的决心，与他对待倡导同样目标的草根民众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知名人权律师滕彪称，对许志勇的审判完全不公平，但是他表示，判决不会起到当局希望达到的效果。
对，当然，政府他通过这种强力的打压，也会让一部分人害怕。因为这个风险更大了，但是它让更多的人觉醒，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制度的问题所在，然后更多的人 会站出来表示抗议。
政府对新公民运动的迫害还包括审判其他一些不太出名的成员。上星期，两名活动人士在北京受审，另有四名活动人士将于星期一出庭。星期五，新公民运动成员建立的网站无法进入，当局对互联网严密监控，屏蔽敏感的政治内容。徐志勇的自传星期五在香港出版。徐志勇的律师张庆芳说，四年刑期不会吓倒徐志勇，让他远离政治。张庆芳说，今后几年徐志勇有时间不受干扰地思考中国的未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路透社发表长篇报道，披露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如何成为中国金融界的耀眼新星，如何把生意在中国做得风生水起，如何让他创办的博裕基金成为中国一家炙手可热的金融公司。报道说，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他的成功与其祖父江泽民的权力和影响之间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有关江志成动用家族关系换取商业利益的传闻却是不胫而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0年在香港注册的博裕基金起初名不见经传，但过去18个月以来，这家金融公司成功促成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的两宗首次公开募股交易，对象是中国电子商务龙头阿里巴巴集团和中国国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博裕首期私募投资基金集资10亿美元。投资者包括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和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预计今年内将推出第二期，计划筹资15亿美元。业内人士评论说，没有任何一家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金融公司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辉煌的业绩。路透社的报道认为，博裕基金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一位28岁的年轻人，他就是中共前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的江志成于2010年9月在香港注册成立博裕基金。随着后来四位重量级的金融界人士入股，江志成变得低调起来。他创办并参股的博裕基金在强手如林的金融界脱颖而出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地位，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从博裕2011年购买日上免税行这笔利润丰厚的交易中，人们可以看到他的祖父江泽民影响的蛛丝马迹。据路透社报道，免税商店在中国一直为国营所垄断，直到江泽民主政的1999年才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免税商店对外开放。无巧不成书，江泽民的远房亲戚美籍华人江世前赢得投标，在浦东机场开设免税商店。以后的10年期间，江世前的生意蒸蒸日上，成为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排名仅次于中国免税公司的超级免税连锁店。为什么江世前的日上免税行能够在江泽民主政时代以特批形式打进中国？为什么日上免税行后来甘愿让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在丰厚的利润中分一杯羹呢？这些都不免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路透社的报道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利用个人权力和影响帮助博裕赢得任何交易，但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官僚体制国家，执政党几乎控制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为红色权贵的家人和亲属提供了利用社会关系聚敛财富的空间。
无需虎去找直接的证据证明江泽民怎么样啊，给他的子孙呢、啊，开路条啊，开路灯啊，给他们方便，所以我觉得不需要。那个，而且这种啊，这种证明啊，恐怕是很 来拿到的，即便有的话，啊，那么因为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血缘关系嘛，啊，他就那就够了嘛，对不对？他要出去办事儿，人家都知道他是啊江泽民的啊什么人，对不对？那这个以事实上已经存在的这种血缘关系，那自然会给他带来方便，带来好处。
太子党在中国许多商业交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无论金融、能源、国家安全和电信行业，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响。而私募股权基金的交易通常都游走在模糊地带，正好成为权贵后代发挥作用的天堂。根据路透社对15家私募基金公司的调查，这些公司或由权贵后代创立，或是聘用太子党成员担任高管。自1999年以来，这些公司已经至少筹集到175亿美元的投资金额。权贵亲属利用家族关系和影响谋取经济利益，并非中国独有。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也时常出现。但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认为，中国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本质的区别。
你香港好，日本好，美国好，它这个自由市场啊，它整个的背景是公平竞争的。就说你没有这些啊强有力的家族背景的人，你一样有机会上升啊盈利。个别的如果说是非法的哈 这个利用有权势的啊家族的这个背景去牟利的话，他会有麻烦的。那么中国呢？中国情况是不一样嘛。啊，因为他整个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官僚体制，啊，就是一个权贵的这个铺天盖地的无所不在的这样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都利用了一党专政的这样一个合法的政治条件嘛，啊，社会环境嘛。
在此之前，国际媒体分别对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前总理温家宝家人牟利情况做过报道，曾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观察人士说，路透社这次披露江泽民家人利用家族背景牟利，预计北京同样不会无动于衷。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关注有关港台的报道。香港泛民在中环绝食争取普选行动进入第16天的三位绝食者，星期五在十多位泛民成员陪同下，前往中联办递交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要求北京回应港人真普选的诉求。而中联办罕见地派出信访部人员接受请愿信。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区议员尹兆坚和工党的郭少杰已经绝食超过300多个小时，他们在医生建议下决定星期天结束绝食。胡志伟表示，以往不接受泛民请愿书的中联办这次罕见派人接信，可能是一种公关行动。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是否允许没有政治筛选的真普选。台湾方面，台湾关系法35周年之际，美国52位参议员4月9号联名致函奥巴马总统，表示台湾关系法35周年不仅代表美台长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巩固台湾关系法在强化美台双边安全、经济、贸易关系上的重要性。参议员向奥巴马表示，台湾盼望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等区域贸易整合机制。他们呼吁奥巴马总统继续扩大和台湾的对话，并表达对台湾民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持续支持。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感谢和欢迎。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首份治疗丙型肝炎全球指导意见，每年有35万到50万人患丙型肝炎而死亡。世卫组织表示，指导意见通过帮助各国提高治疗和护理水平，将有效减少丙肝发病死亡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世卫组织总部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大约有 1.3 到 1.5 亿人口感染慢性丙型肝炎，最严重地区包括中亚、东亚和北非。丙型肝炎病毒主要通过接触受污染的血液传播，如重复使用针头和注射器等不安全的医疗行为。大部分感染慢性丙型肝炎的人会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随着更有效和安全的口服肝炎药的广泛使用，世卫组织正式发布这个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全球肝炎项目主任斯蒂芬·维克多称，丙型肝炎是可以治疗并治愈的。同时他表示，丙肝治疗措施正在越来越完善。
直到最近，丙型肝炎患者需要注射大约48周的干扰素，这不仅对身体有害，也很难实行，这使很多患者灰心丧气。如今新的治疗周期缩短为12周，有的治疗甚至不需要注射，而治愈率高达90%。
维克多博士说，不幸的是，全球大部分丙肝患者没有得到治疗，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这种疾病的认识，而且缺少受过专业培训能够判断和治疗这种疾病的医务工作者。然而他指出，最大的问题是大多数丙肝患者没有任何症状，因此他们不知道自己可能有患病风险，需要接受检测。感染丙型肝炎的患者往往到发展成严重的肝损害之后才被诊断出来。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大多数患者来说，丙肝治疗费用过于昂贵。据维克多博士说，若使用新的药物，12周治疗的费用高达84000美元。他承认，这个价格对于患者将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为了弥补新药物疗效理念的和其可望不可及的市场现状，世卫组织起草和发布了首份治疗指导意见。这些意见由世卫组织审核通过，并且基于实证。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考虑实施或扩大肝病治疗项目的国家，这份意见指导将成为决策者的重要参考，也能够帮助医务工作者接待和治疗病患。
这份新的指导提供了许多建议，包括筛选丙型肝炎案例、减慢病情恶化的医疗护理，以及慢性丙肝感染后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指导意见还提供了防止丙肝病毒传播的措施，其中包括安全医疗操作程序，如卫生的注射环境、吸毒者的安全注射等等。世卫官员表示，他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并受益于这种新药物，丙肝治疗价格将会大幅度下降。他们指出，艾滋病药物的价格当年问世时高达10000美元，而现在同等或更好的药物只花费100美元。世卫组织说，艾滋病非品牌药物生产商主要是在印度之间的竞争，以及这类药物市场的大幅度扩张是驱动价格下降的原因，这使得政府可以更加经济地扩大艾滋病治疗规模。世卫预计丙型肝炎治疗价格也会出现类似的下降现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700多万美国人根据平价医保法购买了医疗保险，美国没有医保的人数随之减少，平价医保也被称为奥巴马医保。但是目前仍然有数百万低收入的人不符合获得帮助的条件，或者连这种有补贴的医保都买不起。有些人干脆因为这个新的系统太过复杂而没有敢申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马里兰州所做的报道。
慈爱使命流动诊所来到华盛顿附近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时候，病人一点不比过去少。慈爱使命流动诊所由志愿者组成，资金来源是私人捐款，诊所为这个地区所有需要医疗照顾的人提供服务。沙利文医生说，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奥巴马医保覆盖范围之外的穷人。
我们去那些没有诊所的地方，一些别的组织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就是努力帮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医保的人。我不知道如果出现紧急状况，他们除了被送去看急诊还能怎么办。
平价医保法的目的是降低购买医保的开支，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保。根据平价医保法， 穷人可以参加联邦政府免费的医疗补助计划，或者购买私人医保，根据收入水平得到补贴。但是对慈爱使命流动诊所接待的许多人来说，平价医保法提供的医保也太贵了。布莱恩特失业后没有了保险，但是因为她丈夫有政府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所以她不符合加入医疗补助计划的条件。她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医保，一个月保险费也要$300，她付不起。
我一直都有保险，工作也很好，只是最近不那么走运。你知道，我得硬着头皮到这儿来，因为我没有钱。
沙利文医生说，即便有保险，布莱恩特如果因为背疼去医院急诊室，也要花上将近$1000。
他们会照 X 光，而这也许根本没有必要。医生可能对他们说，急诊室不做注射治疗，他们得去看骨科医生，而要看骨科医生，他们必须先交钱。
流动诊所有些病人是非法移民，没有资格获得政府的任何帮助。来自萨尔瓦多的阿雷曼是合法居民，但申请加入奥巴马医保的程序对他来说太复杂了。
Because I didn't have too much information,
我不太了解情况，所以没有申请。现在我来到这里，他们给了我很多信息，明年我会申请加入。
慈爱使命流动诊所的负责人说，他们正在扩大服务范围，为美国数百万仍旧买不起医保的人提供医疗照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了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在民权方面做出的贡献。奥巴马星期四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出席美国民权法案50周年纪念活动，发表主旨演讲。他说，约翰逊总统的贡献让美国在半个世纪之后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提醒公众1964年民权法案的重要性。民权法案随后诞生了选举权法等组成美国公民社会的重要法律。奥巴马说，这些重要的措施为许多美国人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Not just blacks,
不只是黑人，还有白人、妇女、拉美人、亚裔、美国印第安人，还有同性恋的美国人、身体有残障的美国人，这些举措为你我都打开了大门。
奥巴马还赞扬约翰逊总统为事业奋斗的勇气。
有一个特别胆大的助手说，他认为总统不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已经输掉的事业上，无论多有价值。约翰逊总统回应说，那当总统还有什么用呢？如果不是为了你相信的事业而抗争，当总统还为了什么？
奥巴马说，约翰逊总统开启的这场抗争还没有结束。
As was true 50 years ago,
和50年前一样，现在还是有人认为大社会这个构想是个失败的实验，是对自由的侵蚀。他们争论说，政府是干扰我们的一切问题的根源，贫穷的原因是穷人自己道德上的失败。
奥巴马坚持认为，要保证所有美国人能够享有平等的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权利，政府能够发挥作用。民权运动资深领袖约翰·路易斯说，奥巴马总统理解在民权方面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他对此表示赞赏。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总统，他为了给美国带来有意义的变革全力以赴，结束了两场战争，通过了全面的医疗改革法。谢谢你，总统先生。
Thank you, Mr. President.
奥巴马的讲话结尾语气乐观，他说，美国是一个进步的故事，尽管路途充满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学院历史上培养了无数杰出的领袖人物，包括前美国总统卡特和现任参议员麦凯恩。这座海军官校把年轻的男女学生塑造成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本科军校生都是美国人。好几十名外国交换生在毕业之后回国服役。美国之音记者 泰勒从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美国海军学院坐落在历史名城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来自巴拿马的戴维·奥奇是校内大约60名外国交换学生之一。
离开本国熟悉的环境，来到这里适应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这一直是个挑战。
圣地亚哥·冈萨雷斯·艾尔是来自西班牙的交换生。
这打开了一个文化新天地，让人更好地了解文化，而且更多地投入到这种文化当中。
美国海军学院始建于1845年，原址是一处旧炮台。学院生命的使命是把学生们培养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塑造学员的能力、品德和爱心。国际项目主任戴姆·比歇尔说，技术和社交媒体把当今的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接收外国学生也让美国海军获益匪浅。
过去那会儿，我在1981年从海军学院毕业的时候，只有高级军官跟外国海军或者对口官员打交道。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海军规模小了，我们的学生即使还是学员的身份，就对我们的外国伙伴有影响力了。在他们还没有获得军官身份之前，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塑造年轻的大使。
他说，交换项目加深了美国学员的国际接触和知识，从而也强化了他们所受的教育。2006年毕业生海军上尉保尔·安杰洛说，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总有一天我们的学生将会在某个战区或者环境下展开行动，用上他们在海军学院跟外国学员交往的时候探索过的东西。反之亦然，我们的盟国也必须确切地知道我们美国的军队是如何运转或作战的。
完成交换项目之后，冈萨雷斯·埃尔计划返回西班牙成为海军军官，戴维·奥奇希望回到巴拿马做一名远洋轮机师。
我看到我在巴拿马的前途。
他们希望通过在美国海军学院与同学们的共同生活和历练，他们将能够带着更丰富的文化经历回到自己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了解一下太阳能动力飞机的消息。瑞士航空发烧友2012年成功驾驶一架太阳能动力飞机从西班牙飞到了摩洛哥，2013年又横跨美国。现在他们试图在明年尝试驾驶这种飞机环绕地球。新的改进后的飞机名字叫做太阳能冲动二号。最近制造者在瑞士展示了这架飞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蒂普奇的报道。
太阳能冲动二号是单座飞机，翼展为72米，但是重量只相当于一辆比较大的汽车。它的机翼上能装大约200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还配有为夜间飞行用的锂电子电池。它的四个电动马达使飞机能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匀速飞行，平均飞行高度是8500米。这架飞机的前辈太阳能冲动一号，最长的飞行是2013年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飞到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飞行距离超过1500公里。但是曾经在瑞士空军驾驶喷气机的飞行员博什伯格说，太阳能冲动二号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飞行距离要远得多。
我们离开中国海岸的时候，不知道大洋彼岸的气候如何，这些都是很大的问号。
他们花了12年时间做研究和测试，包括驾驶太阳能冲动一号飞行，最后建造了二号飞机。他们相信它能用20个飞行日，在3个月内环绕地球。太阳能冲动项目的主席皮卡德说，飞机所有细节的设计都是为了达到最大效率。
这架飞机是能量效率的榜样，怎样节能，怎样用太阳能能使飞机日夜飞行。
飞机使用自动飞行设备的时候，飞行员能睡觉、上厕所甚至锻炼身体。博士伯格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提倡制造更多的太阳能动力飞机，
目标是向客户提供能效更高的产品，这些产品可以用于住房建造、运输、家用电器和照明。
按计划，太阳能冲动二号将在5月试飞。 真正的环球飞行计划在明年3月开始，出发点是波斯湾某地的机场。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亲俄罗斯激进分子扩大了对乌克兰东部政府建筑物的占领。地区内务部说，持枪人员夺取了斯洛文斯克的一座国家安全部门建筑。星期六稍早，武装人员夺取了斯洛文斯克市的一个警察局。该地区的美国之音记者报道，激进分子从这个警察局拿走了大约400件武器。俄罗斯代理总理亚采纽克表示，乌克兰代理总理亚采纽克表示，他支持修改乌克兰宪法，并更改相关的法律，使地区州长和行政管理人员不再由中央政府任命，并得以举行地区全民公投。他还承诺，不会允许任何人限制在乌克兰使用俄语和限制任何人说俄语的权利。伊朗表示，不考虑提名新人替换伊朗新任命的驻联合国大使，尽管美国拒绝为此人发放签证。伊朗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伊朗不会替换阿布坦比，还说伊朗将通过联合国的法律机制追究拒绝签发签证一事。美国官员反对伊朗选择阿布坦比，因为据称他参与了1979年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行动。当时他是一个穆斯林学生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把52名美国外交官扣为人质，长达444天。阿布坦比表示，他参加跟随伊玛目路线穆斯林学生组织的活动仅仅限于翻译和谈判。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六表示，要确定五个星期前失踪的马来西亚客机的方位，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媒体表示，马航客机的搜寻范围已经大幅度的缩小，不过要在距离陆地1000公里的印度洋海面下将近五公里处找寻任何的物品，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预计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星期六，搜寻客机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器的任务仍在继续，不过没有侦测到来自水下任何新的信号。星期六是阿伯特访问中国的最后一天。联合国表示，如果不立即采取更多的行动，南苏丹今年的饥荒很可能导致高达5万名儿童死亡。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除非提高治疗处置的措施，否则年底前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将新增25万。这家联合国机构还说，南苏丹这个非洲国家自从2011年独立以来，面临的营养不良问题已经达到紧急的程度。效忠总统基尔的部队和他的前副总统马查尔支持者的部队，去年以来这种状况日渐严重。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从事和男子一样工作的妇女应该获得和男子一样的薪酬。美国总统在星期六的每周例行讲话中说，专业相同、教育相同的女子薪酬低于男子的情况令人无地自容。对急于动员妇女投票的民主党来说，呼吁男女同工同酬成为大选年的一个主要议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